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十节，其实敬虔和知足才是真正的财富，因为我们空手来到世上，也要空手离开。只要有吃有穿，就该知足。那些渴望发财的人，却陷入诱惑、网罗和许多愚蠢有害的欲望中，以致落入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因为贪财就离弃了信仰，结果饱尝种种锥心般的痛苦。17到19节，你要劝诫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高傲，也不要寄望于靠不住的钱财，要信靠将万物厚赐给我们享用的上帝。你要劝他们多多行善，慷慨施舍，乐意助人，这样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将来奠定美好的基础，以便持守真正的生命。路加福音第12章13到34节，这时人群中有人对耶稣说，老师，请你劝劝我的兄长跟我分家产吧。耶稣答道，朋友，谁派我做你们的审判官或仲裁，为你们分家产呢？接着他对众人说，你们要小心防范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富足。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富翁，他的田里大丰收，于是心里盘算，我储藏农产的地方不够了，怎么办呢？于是他说，不如把原有的仓库拆掉，建几座更大的，好储藏我所有的粮食和财物。那时我就可以对自己说，你积存这么多财产，一生享用不尽，现在大可高枕无忧，尽情的吃喝玩乐吧。但上帝对他说，无知的人呢，今晚就要取走你的命，你所预备的一切留给谁享用呢？耶稣说，这就是那些只顾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之人的写照。耶稣继续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活忧虑，如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如穿什么，因为生命比饮食更重要，身体比穿着重要。你们看，乌鸦不种也不收，没仓也没库，上帝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比飞鸟不知要贵重多少。你们谁能用忧虑使自己多活片刻呢？既然你们连这样的小事都无能为力，又何必为其余的事忧虑呢？看看百合花如何生长吧，他们既不劳苦也不纺织，但我告诉你们，就连所罗门王最显赫时的穿戴还不如一朵百合花。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要被丢在炉中，上帝还这样装扮他们，何况你们呢？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因为这些都是外族人的追求，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些。你们要寻求他的国，他必供给你们你们的需要。你们这一小群人呢，不要怕，因为你们的天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要变卖你们的家产去周济穷人，要为自己预备永不破损的钱袋，在天上积攒取之不尽的财宝，那里没有贼偷也没有虫蛀，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今天就是这一周还有下一周，我们会以主题性的这个教导来进行我们的正道。那今天呢，我想就是用这个主题持守这个永生做富足的人。那我不大清楚大家有没有就是机会玩过这个桌游，这个 Game of Life 呢？我记得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我们偶尔会一家跟他们一起来玩这样子哈。当然，也这可能很对一些年轻的孩子们，现在可能是这是什么玩意，什么游戏啊？当然呢，在玩这个 Game of Life 的时候呢，这个玩家需要在就是游戏里头进行就是一些在过程当中呢，要累积一些所谓的学术了。就像我们现在大学生在大学里面积攒这些学术一样啊，然后之后呢就是要打工，有时候还不只是打一份工，要打很多很多份的工。那当然在顾到这个事业的时候呢，这家庭的生活也不可忽略了。 结婚生子，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啊，少不了呢也要积攒一些就是在地上的一些财富，包括就是汽车啦、房子啦、钱财啦等等等等，这就是那个 Game of Life 怎么样来玩法啊。那游戏结束之后呢，谁是大赢家呢？就是那些在玩这个 Life 游戏的时候呢积攒最多钱的这个玩家啊，他就是赢家。那当然呢，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这个桌游家人之间可以就是增进亲子的关系啦，或者朋友之间哈，在玩的过程当中建立就是加深彼此的友谊啦，这也不错哈，也可以让大家轻松一下啦，松懈一下啦，联系联系感情等等。但我在想说，在玩这个桌游的时候呢，就直接把我们带入到这个人生非常实际的一个生活里头了，对不对？那尤其呢是在追求这个财富，成为就是所谓的富足啊一个人哈这方面。那小时候呢，在新加坡长大的时候，在这里我看苏恩哈，因为苏恩也是新加坡人，在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直被灌输的一个概念、一个理念呢，就是说我们若要在社会里头立足，要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呢，那我们就必须要拥有五 C， 对不对哈？哎，苏恩就笑了，知道什么是五 C。那五 C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事业要有成了，对不对 ？Career 一个 C 哈，第一个 C。或者呢，汽车也你要有汽车，有 car， 对不对？因为在新加坡用车是非常重的，非常重的一个成本，对不对？哈，有用车证啦，等等等等。然后之后呢，也要有这个乡村俱乐部的会员 ，country club。那我知道现在不盛行了哈，不过就是以前你有一个 country club 的话，挺好的哈。然后你要有这个贷款卡啦，就是 credit card， 第四个 C 啦。最后当然就是那个钱啦 ，cash， 一定要有现钱哈，五 C。只要人生就是在生活里面积攒这些所谓的五 C 的话哈，而且拥有更多，那这个人在社会的眼里哈，应该是一个成功、非常富足的一个人了，至少在新加坡人眼里啊。那今世做富足的人是这样子的富足方法吗？或者倘若不是这样子的话，那谁才是真正拥有财富的人呢？我们有想过就是自己是否是富足的人呢？我们和所积攒的财富应当有怎样的一个关系呢？我想就是从今天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的第六章哈两段经文，还有就是路加福音书的这个十二章里面的内容有关这个财富，我们在地上的财富的这个内容哈，一起来探讨这个非常敏感，但是我觉得必须重要的一个课题。那我们之所以从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取材，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学完就是提摩太前书的这个系列啊，正道系列。所以倘若你在我们当中是新朋友的话，你想就是上网来浏览一下，听一下哈。那之前我们有这个正道的系列，你可以去听。但今天呢，我想就是通过两段经文哈，尤其针对这个财富的教导来开始我们的讨论，好不好？那第一段呢，当然就是在第六章的第六到第十节，主要就是针对在聚会当中哈，在教会里面做带领，就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做教导，教导上帝的话语，教导上帝的真理，来管理教会的这些带领人而写的。类似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呢，就是像提摩太这样子属上帝的人哈。所以保罗在第六章的第六到第十节里面呢，就针对他这样子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有这样子的这方面的教导。他说其实这个敬虔跟知足才是真正的财富。那当然我们只要是要再放眼一下之前的经文，在第六章的三到五节里面呢，保罗就有关在教会里面出现的一些假的教师，这样子去警惕这个提摩太哈。他怎么样警惕提摩太呢？他说这些假教师他们的教导你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教导的一方面不符合主耶稣基督他的正道，所以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另外呢，保罗也提醒这个提摩太，这些假教师他们在做带领的时候，在教导的时候，他们没有带着正确的一个心态，他们的动机不纯，他们来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像在第六章的第五节，尤其最后一小段，他这样子说，这些假教师呢，他们把敬虔当作生财之道了。所以提摩太呢，要特别小心这些假教师，也要特别注意他们带领的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呢，就特别要这个提摩太 制止，就是不要让这些假教师继续的以他不符合他们以不符合的这个上帝的道、啊、去做教导。与此同时呢，保罗也就是特别的劝诫提摩太，他当以正确的一个心态、啊、正确的一个动机来带领这个教会。所以保罗在第六章的第六节里面，刚我为大家读的、啊、他就说他要特别这个提摩太做什么呢？他要他有这个敬虔的生命，但同时呢要有知足，敬虔和知足，这才是真正的财富。那保罗接下来在第七到第八节里面就解释提摩太他为何能够、啊、或者为何应该知足。我给大家读一下吧，这个第七节这样子说，保罗说我们是空手来到这个世上，也是空手离开的。那在这里呢，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啊、没有任何一个人从母腹里头生出来哇哇落地的时候呢，降世那一天呢，身上是穿着华丽的衣服的，有没有啊？好像没有哈、啊。又或者呢，我们哇哇落地的时候呢，手里头是紧握着一些财富，为什么呢？要为即将开始的人生做好准备。有这样子吗？我还没有看过哈、啊。你看过的话，你告诉我一下好不好？我还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婴孩哈、啊，而且看到的话，我会被吓死啊。身穿还有就是手持着那些财富啊，凡将士从母腹胎中就是顺利产下的婴孩都是赤裸裸的啊。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身上是什么都没有的。好，也许将士的时候没有时间来得及准备啊，那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与世长辞之前呢，也许会有时间来做一些准备，是不是？有些人确实在一生里头、啊、过得挺富足的，就像在玩这个桌游一样、啊、在人生里头积攒了许多动跟不动的产业、啊、可说是人生里头的大赢家。但当这个今生来到一个尽头的时候、啊、当这个死亡临到的时候，他可以将一些就是、带着离开吗？不多了、啊、不多哈、啊，只要一些就好吧，不要全部都带、啊、一些一些，不贪心、啊、不是全部，毕竟这七八十年里头、这个岁月里面所积攒的所累积的这些物质啊，多不胜枚举，对不对？可想而知、啊、但能够带一些今生所积攒的东西离开吗？这不可能，对不对？死亡那一日呢，一件东西就是一分钱、啊、你身上积攒了一分钱也不能够带走啊，就是连你身上穿的那一件了、啊，随着火化或者就是土葬安息之后呢，因为服饰也都慢慢的消失了，对不对？保罗怎样写的，他说我们空手来到这个世上啊，要空手离开啊，身上的也带不走啊。好，那明白了哈，既然就是人生的开始跟人生的结束都是空空来跟空空去哈，那就关注活着的时候吧，活着的时候这个日子啊。那提摩太你应该怎么做呢？提摩太，你应该就是尽情的享受吧，享受你的 现有的这个眼前的这个人生哈、啊，反正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放眼现在吧，去好好享受哈、啊。但保罗不是这样子来劝勉提摩太的、哦，你再看看这个第八节，保罗这样子说：只要有吃，只要有穿，就能够知足了。有吃，有穿，就应该知足了。保罗要提摩太。不只是有敬虔的生命，他也要他学习怎么样去知足、啊、只要在生命里头有吃的有穿的，提摩太就应该能够知足了。我想保罗让这个提摩太所看见的，其实也让我们大家都明白，不是吗？我们其实在这里、啊、都应该知足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我们都不需要为我们身上所穿的衣服而挂虑，对不对？也不需要就是为着我们肚腹所要吃的这个食物担心跟挂虑。当然我这样子说、啊、弟兄姐妹，倘若你因现在的情况、啊、你现在的情况真的是需要为三餐温饱或者身上所需用的这个衣服而挂虑的话，那真的要让我们知道好不好，弟兄姐妹之间能够彼此来帮忙、啊、但我在想大部分人、啊、他是无需要为就是所穿的跟所吃的而天天挂虑跟担忧，因为都足够了，对不对？足够。更多时候呢，我在想说是因为今天要穿戴什么东西， 或者就是接下来午餐的时候呢，到哪里吃，开吃什么东西，可能这些是我们所挂虑的事情，对不对？也就是说，和提摩太一样呢，我们都应该知足了。我们这里都是能够成为知足的人啊。那倘若不学好这个人生的，我说是人生重要的一个功课哈，就是学习怎么样去知足的话，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问题很大。记得吗？这个保罗不是说吗？这个假教师他们做教导、带领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生财，就是做就金钱当做这个生财的之道吗？同样呢，提摩太若不学习这个知足，那他就会像这些假教师一样，会可能落入就是试探啦，进入到这个险滩，甚至呢最后赔上这个昂贵的代价。看看保罗怎么样去劝勉这个提摩太好不好。他在第九到第十节里面这样子说，那些渴望发财的人，他们却陷入了诱惑、网罗，还有许多愚蠢有害的欲望当中，还有自落于落入就是败坏和灭亡中，以致落入这个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物之根，有人因为贪财就离弃了信仰，结果呢饱尝种种的锥心般的痛苦啊。知足在人生里面，学习知足它就像一贴良药一样啊。知足是一贴良药，能够医治什么呢？医治你我贪婪的心。知足是为已经拥有的而感恩，但是贪婪呢，是为那将来可能拥有的而去奢望、去渴望、去打拼、去积攒啊。但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就容易跌入跟陷入这个诱惑、网罗，甚至落入败坏了、死亡。而且若不及时悬崖勒马，那不只会丢失今生的生命啊，就是连那个永生也会因为不能够知足而丢失。人因为贪财离弃了信仰，这就是丢失了那个永生了，对不对？离弃信仰啊，结果呢经过了种种锥心般的这个痛苦。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听错哈，不要听错，我在这里哈要说这个财富本身，你的财富本身，你的钱财方面哈，不是一个问题，好不好？问题的症结不在你拥有多少财富，问题是在你我的心啊。一旦这颗心不能够知足，你对待财富所持的，假如是一颗贪婪的心啊，那无论这个财富多寡，可以是很多，可以是很少，没问题哈。无论是多寡，只要你这颗心是贪婪的，那都会带你进入到诱惑，甚至面对试探，而且最终可能严重的话哈，会丢失你的生命啊，永生。所以保罗说，这个财富或者贪财哈，他不说财富，他说贪财是万物之根，这句话没有错。那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书的第十二章里面，耶稣不是这样子用比喻哈来形容这样子的一个人吗？哎，这个非常有钱的一个人，对不对？他是一个财主啊，但是这个财主他不只是有钱，但是呢他也很贪心啊，对不对？因为这个贪哈，这个财主呢，他没有因为田里面大丰收而感恩，他没有为这个大丰收而感恩，没有为已经收割，此时被储藏在这个粮食跟这个储藏着这些粮食跟这个财物啊而感恩。因为这个贪婪，叫这个财主被欲望给诱惑，最后呢陷入这个试探了。看看这个贪心的财主，他心里头怎么样子想吗？若能够的话，他要付出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呢？他说他会建几座更大的一个仓库，为储藏更多的这个粮食和财物来做准备啊。看到他的贪嘛，财主这一切呢，做这一切呢，只是为了自己哦，为将来能够高枕无忧或者安逸的退休生活啊。这退休生活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谈的，对不对？这个财主呢，他想说，哎，建这个所谓的更大的仓库呢，储藏更多的这些粮食跟这个财物， 能够让他一生享受享用不尽，还有尽情的去玩，尽情的去喝了，对不对？那比喻里头的这个财主呢，他最终是丢失了他的生命，对不对？因为那天呢，上帝就将他的命给取了。但我在想说，他丢失的更多，他不只是丢失了今生的生命，你看看嘛，他在上帝的眼里，这个财主是一个无知的人。圣经里头，当他形容我们是无知的人的时候呢，他在提醒我们，我们心中没有上帝，我们心中不敬畏上帝，这个人是无知的人。这个财主他不只是丢失今生的生命呢，就是永恒的生命他也错失了。这就是所有在上帝面前不富足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里头的这颗心哈，你的那颗心，我的这颗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颗心？是一颗知足的心吗？还是一个贪婪的心啊？我不知道。但父上帝主耶稣他知晓，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在他的恩典里头呢，能够帮助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日子里面，常常的来反思，常常的来思想跟理清这件事情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因为耶稣不是提醒我们吗？只能够服侍一个主，对不对？你要服侍马门，不然的话就是服侍上帝了，你只能够一个主啊。所以求主就是怜悯我们，能够常常的来反思跟思想跟理清这件事情哈。但我觉得主耶稣在十二章里面接下来所说的，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去看看我们心是怎么样的一颗心哈。在十二章的就是22到34节里面，他能够帮助我们来理清我们这里头到底是怎样一颗心啊？是一颗知足的心吗？还是一颗贪婪的心啊？关键的一节呢，就是在十二章的34节，主耶稣这样子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看到吗？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跟着在那里哈。我们只要是刚才聆听这个圣经给我们阅读的时候呢，12章22到34节里面呢，主耶稣在里面就指出了有两个财宝，两个宝藏。一个呢，就是在世上的这个财富，关乎到我们身上所穿的，我们所吃的，我们一生所需用的，在地上的这个财富哈。另外一个财宝呢，当然指的就是上帝的国了，天上的财富哈。一颗知足的心，他所看到的是父上帝在这个世上哈，他丰富的供应。一颗知足的心哈，看到上帝的供应，就像耶稣这样子提醒我们，父上帝他如何养活这个飞鸟，他如何装饰跟打扮这个野地里头草哈，他也懂得怎么样去供应我们今生所需用的一切。一颗知足的心，看到父上帝他丰富的供应啊。其实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你若注意的话啊，主耶稣还指出了这个父上帝他不只是供应我们今生所需用的一切，就是将来父上帝他也丰富的为他的儿女来预备了。预备什么呢？预备在天上的这个财富，就是上帝的国了。耶稣不是这样子说吗？这个天父呢，他乐意的把他的国赐给谁呢？赐给凡依靠他的儿女了。想想保罗，他不也是这样子的激励提摩太吗？在这个生命里头所需用的，学习知足。与此同时呢，保罗也要提摩太做什么呢？为这个真道，为福音，为耶稣的福音打美好的那一仗，而且要持定这个永生，寻求上帝的国跟持守永生，这就是我们在天上的这个财富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财宝是在地上吗？倘若你的财宝是在地上的话，这一生你所需用的哈，在这一生里面你所积攒的，倘若这些是你的财宝，我的财宝的话，那你我的心会在那里哦。然后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大家哈，我们和那个贪心的财主可能是一样的哈。我们的心就是在追求这个世界所能够给予我们的一切啊，成了在上帝的面前一个无知、对他不富足的人啊，要特别小心，对不对？ 但倘若我们的财宝是在天上的话呢，那我们所持定的是主耶稣所赐的这个永生，而且将来父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他的国度，那我们的心也会在那里了。因此呢，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在何处，那就要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的财宝今天在何处呢？你的财富在哪里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在跟随主的人必须要常常去问来理清的一个问题。所以求主借着他的话语，还有内住我们里头的这个圣灵，他的引领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督责，能够彼此的来鼓励，来帮助我们常常锁定在天上的这个财富，这个财宝。这样子财宝在那儿，我们这颗心呢也同样会在那里。好，那我们一旦就是锁定在天上的这个财富之后呢，那我们也会懂得怎么样去善用了今生在我们手上的这一切的这个财富了。所以只要我们锁定在天上的财富，那永生上帝的国，那我们也自然而然懂得怎么样去使用啊地上的这个财富。所以保罗要提摩太身为教会的带领人，也要就是在这方面呢教导弟兄姐妹如何去善用在地上的这个财富。所以他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第二段十七到十九节里面就这样子来说了，他说你要劝诫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怎么样呢？不要高傲，也不要就是寄望于靠不住的这个钱财，要信靠将万物厚赐给我们享用的这位上帝。你们要劝他们多多行善，而且慷慨的施舍，乐意的助人，这样子呢，他们就可以为自己的将来奠定那美好的基础，以便持守真正的这个生命。所以刚才我说过啊，财富不是问题啊，而且教会里面呢也有很多富足的人，在今生富足的人啊，在聚会里面呢有一些弟兄姐妹比起其他的弟兄姐妹确实比较富足。财富富足不是那个问题啊，问题的症结就是在这颗心了，对不对？倘若这些富足的弟兄姐妹，他们锁定的财富是在天上的那个永生上帝的国，那他们的心呢，就会是处在正确的地方了，对不对？那这些富足的弟兄姐妹呢，就会像保罗在这里所写的，他们的信心呢，不是建立在他们所积攒的这个财富，所拥有的这个财富，不不不，他们的信心呢是建立在那位赐这些财富的使他们富足的这位上帝。而且这些知足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会常常为所赚取的这个财富向上帝来感恩，记得吗？拥有的哈，不是去奢望，为这些所拥有的而感恩。但不只是这样子哦，这些富足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也会善用手里头的这些财富，就像十八节里面所说的，他们会使用这些财富来行善，来慷慨的施舍，来乐意助人啊。所以对一个贪心的人来说哈，对一个贪心的人来说，这个财富会是一个试探跟诱惑。但是呢，对一个知足的人而言，这个财富是一件好事，因为你手中的财富啊，能够被善用，能够做许多的善事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确实需要地上的财富来做很多事情，不是吗？记得我们在谈到有关这个在教会做带领人的时候哈，我们不是提到有关这个教会的这些长老吗？其中一个不是提到有关就是这些长老哈，他们在做教导的时候理当能够得到加倍的尊敬跟报酬吗？哎，这个财富跟这个报酬有关系了，对不对？所以地上的财富是好用的，为什么呢？因为能够来鼓励在我们当中一起来服侍的这些长老了。他在保罗在第五章里面不是这样子说吗？他说牛在踩这个谷的时候呢，不可拢住他的嘴，为什么呢？这样子的话，这个牛能够吃一些他所踩的这个谷了。又说什么呢？做工的得报酬是应该的。所以教会呢，真的是要有这样子来传承这个福音，在聚会里面做管理跟带领职分的这些人啊，因为这些带领人在做教导跟传承符合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呢，聚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他们就能够在敬虔的生命里面继续的来长进跟持守那永生了，不是吗？所以不只是这个在我觉得不只是在奉献方面呢、这一方面这个金钱是可以用在这个奉献方面呢、我相信也可以用在许许多多其他的方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哈，就只要我们每一天就是不需愁这个衣食，我们都可以是一个知足的人。因此呢，我们能够慷慨的来善用、善加使用我们手上所拥有的这一切的财富。但主耶稣基督他需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来工作了，所以求主赐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颗受教的心。前面在跟随主耶稣的日子里面呢，越来越看到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财宝是在天上啊，而不是在地上的这些财富，是在天上将来父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天国，还有主耶稣带来我们的肉身的这个复活得这个永生。因为当我们的财富是在天上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也在那，而且我们会越来越愿意的慷慨使用我们今生拥有跟积攒的一切财富来行善事，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做这些事情啊！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求你继续的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跟随你的日子里头越来越追求跟珍惜在天上的这个财富。求主您帮助我们在今生做一个真正富足的人，那些愿意来使用我们手上的财富，多多行善，慷慨施舍，乐意帮助有需要的人，也为自己将来，为自己的将来奠定美好的基础，以持守那真正的生命。我们如此的祷告交托仰望侍奉耶稣的名求，阿们。